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7月22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是7月21号星期四，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援乌海马斯加码到20多套，五国大楼表态不提供远距火炮；热浪袭北欧国家，丹麦创7月高温纪录；苏纳克和特拉斯两热门新英上人选抢先看；美多州禁堕胎，乔州心跳法将生效；印第安纳州提法案；佐治亚州陆军基地遭闪电击中，一死九伤；中国烂尾楼风暴扫到钢铁业6家破产，28家钢企停产。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20号宣布，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20多套海马斯，其中12套已经转交。不过五角大楼明确表态，现阶段不会提供射程80公里以上的火炮供海马斯发射。米利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出席记者会，奥斯丁表示，美国将加码援助乌国4套海马斯，援助乌克兰海马斯总计会因此增加到16套。这个装置和射程80公里的火箭弹一起转交。米利就透露，其他盟国亦将提供这一款抗俄利器，令到总数达到20多套。另外，欧洲联盟各国外交官20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开会的时候商定，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实施新一轮制裁，包括禁止进口俄国黄金，并冻结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的资产。路透社报道，目前主持欧盟27国会谈的捷克共和国话，预定在21号生效的制裁措施还包括将更多个人和实体列入因亲乌战争而被追究责任的黑名单当中。这个是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欧盟对俄国经济实施的第7轮限制。欧洲正面临创纪录的极度高温，法国、西班牙都传出多宗森林大火，灾情严重。西班牙总理桑杰斯20号表示，国内受热浪侵袭10日期间，已经有超过500人丧生。18号，法国大西洋沿岸多个城市高温创历史纪录。19号，热浪东移，巴黎当日最高温度达到摄氏41度。热浪而家袭击北欧国家。丹麦气象研究所表示，20号测到历嚟7月最高嘅温度，警告丹麦差不多要创下全国史上最高的温度纪录。丹麦史上最高温是摄氏36.4度，是在1975年8月创下的。丹麦的邻国瑞典19号亦对大片地区发布警告。瑞典气象水文研究所提醒，20、21号两日将会出现高温。这个研究所警告说，天气将非常炎热，气温会达到30至35度。英国保守党党魁补选20号举行最后一轮党籍国会议员投票，前财政大臣苏纳克和外交大臣特拉斯进入决选，跟住落嚟将由一般党员投票决定边个是新党魁，亦即是英国的新首相。国会21号起休会，9月5号复会。新首相亦将在当日走马上任。英国前首相约翰逊星期三在国会出席他的最后一场首相答问。 约翰逊7月7号在一连串丑闻的压力底下辞去党魁一职。他被继任者的忠告包括紧随美国，力挺乌克兰，捍卫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约翰逊在国会的发言有不少耐人寻味之处，包括说自己的任务目前大致完成。他出席的应该确定就是他个人最后一场首相答问。结尾更抛低一句后会有期，令人好奇他心里边是否想着我会回来。美国一个联邦上诉法庭星期三推翻下级法院判决，指出佐治亚州2019年通过的堕胎法将可生效。该州这一条法律规定，只要胎儿可以测得心跳，就不可以进行堕胎手术。通常胎儿6个礼拜大就可以测得心跳。亚特兰大的美国联邦第11巡回上诉法庭首席法官普莱尔表示，佐治亚州这一条法律有合理依据，因为他对为未出生的婴儿提供完全的法律承认。根据计划生育协会，现在 Georgia 州这一条法律将等待第11巡回上诉法庭发布正式授权之后生效。正式授权通常会在裁决宣布后28日发布。另一方面，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州议员星期三提出法案，禁止除了性侵、乱伦或者医疗紧急事件之外的堕胎。印州议会预计会在下个礼拜展开的特别会期中审理这一项法案。佐治亚州陆军基地官员说，在基地参与训练演习的军人星期三遭到闪电击中，造成一人死亡，另有9人受伤。路透社报道，佐治亚州奥古斯塔郊外的高登堡训练地点在上午大约11点遭到闪电击中。目前还不清楚事故的相关细节。奥古斯塔位于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以东大约225公里处。高登堡是美国陆军通讯兵团和陆军网络卓越中心的所在地。网络卓越中心是电子战和网络防御的培训学院。基地发言人包曼说，丧命军人和另外9名伤者在参与野地训练的时候遭到闪电击中。当地媒体亦报道，当时这个区域落起大雷雨。包曼说，目前还不清楚伤患的伤势严重程度和性质。由于房地产开发商难以完成建筑项目，中国烂尾楼停泰的风暴越演越烈。这个礼拜已经有23个省、91个城市的301栋烂尾楼的几十万预售房屋主联合签署停泰告知书。中国烂尾楼风暴引发房地产开发商资金链断裂，爆发连锁性经济危机。除了金融系统受到波及之外，钢铁业亦都涉及。根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已经有福建省龙岩时兴钢铁等6家钢企破产，有28家钢铁企业停产检修。停工潮蔓延至山西、云南、安徽、河北、河南等。其中炼钢年产能396万吨的山东广富集团19号停产。江苏滨赣钢铁员工大放假，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烂尾楼项目甚至蔓延到伦敦。2013年，中国企业总部基地与时任伦敦市长约翰逊签约，想要打造伦敦新金融城，但是这个项目近日传出正式烂尾，伦敦政府已经收回土地，转移给其他开发商。负责开发的中企总部基地亦遭到债权人申请清算。气温飙破摄氏38度，全美1亿人处于高温警告。拜登冇宣布气候紧急状态，发行政命令推离岸风电。拜登自爆罹患癌症引蛙言，白宫澄清就职前已获治疗。前妻伊凡纳出世，川普携3儿女送佢最后一程。美副财长话，外有价格上限应在12月前实施。美国会跨党派议员致函白宫， 促拜登制裁香港检察官。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7月21日礼拜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由于美国部分地区气温远高于华氏100度，从东岸的纽约市到西岸的拉斯维加斯，大约有1亿人口今个礼拜都处于高温警告的状态。这个被形容为气候变迁助长极端天气趋势的一部分。美国国家气象局礼拜三表示，纽约市气温预料将达到华氏99度。德州、路易斯安那州和阿肯色州气温预料亦将打破单日纪录。另外，国家气象局亦对高温预测将达到华氏112度的德州达拉斯发出警告，呼吁民众不要在高温高峰时段从事激烈活动，并提醒民众保持水分充足。另一方面，在新英格兰地区，二氧化碳产量在美东时间礼拜二到礼拜三有接近8个钟头飙升到每个钟头123公吨。据负责新英格兰绿洲地区电力网营运单位 ISO New England 估计，这个数字是当日较早每个钟头产量58公吨的2倍以上。研究指出，空气污染在高温下亦会构成另一种健康风险，因为当地发电厂火力全开以维持空调运转的时候，来自电力网络的污染就可能增加1倍以上。在热浪席卷美国多地之际，拜登总统20日发布一项行政命令，推动离岸风电，投资23亿美金打造基础建设以因应气候变化，但没有应议员的要求正式宣布气候紧急状态。拜登当日在麻省一间前身是燃煤发电厂的访问中宣布了这项行政命令。他表示，气候变迁实际上就是对我们国家和世界的生存威胁，这个确实是紧急状态。作为总统，我将利用我的行政权力来应对气候危机。根据拜登的行政命令，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局将提供23亿美金的资金来协助各州开设避暑中心，以及因应气候变化的其他影响。拜登亦宣布对国内离岸风电提供援助，在墨西哥湾推动新离岸风电计划。当日他亦话俾记者知，他很快就会决定是否要正式宣布气候紧急状态，并且表示政府跟住落嚟仲会有更多行动。拜登总统礼拜三透露自己患有癌症，消息出来之后一度引起一阵哗然，随后白宫新闻办公室只好迅速出面澄清，指拜登讲的是他去年宣誓就职之前曾经接受过皮肤癌治疗。20日当日在麻省 Somerset 发表有关气候变化演讲的时候，拜登说他年少的时候环境污染十分严重，民众开车之前必须先将挡风玻璃上的油污清干净。他表示，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自己和我一起长大的人有这么多人罹患癌症，这个也是为什么特拉华州罹患癌症率昔日长期高居全美第一的原因。白宫发言人贝茨随后在推特转推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海斯勒的推文，内容指出，拜登入主白宫之前曾经接受非黑色素瘤皮肤癌切除手术。不过外界并不清楚拜登为什么要在演讲中以现在式的时态来形容他的癌症经历。79岁的拜登总统是美国历史上年纪最大的总统，但他已经讲过有意在2024年争取连任。前总统川普和他最年长的儿女礼拜三齐聚纽约一座教堂，向上个礼拜过世的第一任妻子伊凡纳告别。当日包括小唐纳、伊曼卡和艾瑞克以及川普本人和梅拉尼亚都一起在曼哈顿上东区的圣文森费瑞教堂参加伊凡纳的葬礼。据法新社摄影记者描述，川普和梅拉尼亚从侧门进入，伊凡纳的葬礼在高度维安底下进行。 川普家族成员都神情肃穆地看着伊凡纳的棺木被抬入教堂，准备开始下午1点30分的安息礼拜仪式。伊凡纳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模特，并在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统治底下长大。1977年嫁给当时崭露头角的房地产开发商川普。纽约时报报道指出，艾瑞克在教堂里面告诉前来致哀的人，出生于捷克的母亲一直是美国梦的体现和一股自然的力量。伊凡纳在7月14号在纽约市的住家辞世，享年73岁，死因是钝性冲击创伤，据报可能是从楼梯上跌落致死。据美国副财长艾迪耶摩礼拜三晚间表示，针对俄罗斯石油实施的价格上限，应该同欧盟12月起禁止为俄罗斯石油海上运输提供保险的禁令同时生效。艾迪耶摩在科罗拉多州亚斯本安全论坛上说，我们已经注意到欧洲人的作为，他们提出设置价格上限的想法，亦计划12月开始实施保险禁令。他表示，美国的目标是确保随住保险禁令的实施，同时亦能够设定俄罗斯的石油价格上限，另一方面亦允许俄罗斯能源流入市场。根据保险禁令，明年起运输俄罗斯石油的海洋船只将不能够获得保险，主要目的在于抑制俄罗斯石油流入市场。但部分官员就担心这个可能导致石油价格大幅攀升。美国财长耶伦之前亦表示，设定价格上限除了要限制俄罗斯急需的收入，并在保险禁令生效之后预防价格出现飙升，同时对俄罗斯石油实施价格限制，亦是试图切断俄罗斯发动战争的时候所需要的资金。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礼拜三致函拜登总统，敦促行政部门考虑对香港检察官实施新一轮制裁。这个委员会在声明中批评香港司法体系已经丧失独立运作的功能，所以要求总统依法对有关人士发布制裁令。声明指出，他们因为未能够履行中英联合声明规定的义务，任意拘留行使普世人权的个人，并扮演实质性的迫害者角色。议员在信中说，香港法治和人权被侵蚀，威胁了美国利益，这个也是全球关注的问题之一。香港从前是个繁荣和政治稳定的典范，而过去这种地位是建立在权力受到保护和投资人对司法体系的信心之上。联名信仲指出，自从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条款的抗议活动，以后演变为以争取自由为诉求的大规模示威运动以来，香港当局已经以政治和支持抗议为理由逮捕了超过10000人。议员表示，我们希望强调香港律政司和刑事检控人员在破坏香港法治和关押政治犯上所扮演的角色，同时要求拜登政府依据现有法律对有关检察人员发动制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访台拜登泼冷水，佩洛西办公室回应。联合政府跨台，意大利总理请辞，美增强乌克兰空中优势，惹怒俄国，扬言扩大战场。曾首相大位，新委成卓惠斯对中态度受瞩目。多国政要谴责中共对法轮功23年残酷迫害。美调查军事基地附近华为设备。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日前透露风声将要访台，消息尚未确定就接连生出波澜。拜登20号就迎面泼了一盆冷水，以军方作为推搪，话军方认为不是一个好主意。尽管他含糊其辞，没有明确反对，但他跟着透露的消息是，他预计10日内会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通话。 令外界直接联想到这个是他不希望佩洛西在这个时候访台的原因。而这一次拜习会谈双方讨论已久，亦将是拜习自今年三月以来的第一次通话。中共方面对这个消息没有否认，他的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1号说，中美两国元首通过各种形式保持着沟通，但佩洛西计划八月访台的消息一出，中共方面就反应激烈。首先是外交部严词警告，官媒和喉舌拉高声量附和，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更威胁要共军派遣战机伴飞佩洛西专机穿越台湾领空，行使对台主权。21号佩洛西办公室说，以安全惯例为由，不会预先证实或否认佩洛西的海外出访行程。跟着来的消息是，白宫21号证实美国总统拜登筛检呈现阳性确诊了，尽管报道说症状轻微，在隔离期间拜登仍会持续履行所有总统职责，但已经令到外界猜测他和习近平的通话会否生变，抑或是白宫在这个混乱的局面下筹谋下一步的应对措施。旅美学者何青年发推文说，这些消息会否令到台湾人有些失望。台湾立法委员罗志正21号对希望之声表示，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总统、立法部门各有各自的一定的权利。佩洛西是美国第三号的人物，总统、副总统之外就是众议院的议长，所以他代表一定的民意，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有自己的一个对外的互动这个权利。所以我相信如果他能够来，对台湾来讲绝对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表达对台湾的支持。美国前国防部长艾斯帕同日对媒体表示，目前美国政策一大问题就是被中共对美国政策有太多的发言权，美国应该做正确的事。针对这件事，他想听到的是台北的声音，因为台湾希望佩洛西访台。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回应说，对美国国会议员的邀请一向是外交部和驻美代表处长期的重点工作，但目前外交部并没有接获佩洛西议长访台的确切信息，亦没有进一步评论。他强调台美双方互信良好，沟通管道畅通，台湾方面一向密切关注美中高层互动情形，亦已经就此和美方保持联系，并将持续关注。有媒体评论称，佩洛西访问台湾前，拜登和习近平先通话，或者能够避免令到北京没面子。但如果佩洛西在拜习通话后访问台湾，对习近平来讲恐怕亦不会太好看。亦有时评人士说，有一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如果佩洛西真的要打算访问台湾，会被中共的威胁吓住吗？这个无疑是观察中美博弈和台海形势走向的一个重要风向标。前欧洲央行行长、意大利总理德拉吉近期遭到联合政府内的主要盟友抛弃，尽管星期三顺利通过参议院的信任投票，但由于他所带领的联合政府中三个主要盟友都选择杯葛这一次投票，等同令到他失去多数支持。21号他在同总统马达雷拉会面时提出了辞职，总统办公室亦证实接获德拉吉的辞职信，但要求他以看守政府的形式继续任职。德拉吉在去年2月接任总理一职，过去几个月推动欧洲对俄乌战争采取强硬反应，亦提升了意大利在金融市场的地位，但近期因无法有效解决国内生活成本飙升等问题，失去联合政府支持，曾经成功解决欧债危机，被视为欧元的最强救援手，如今却黯然下台。据悉此举将令到意大利提前举办大选，亦令到如今正处于关键时刻的欧洲政局再度面临不确定性，并会冲击金融市场。英国首相大卫之争，前财政大臣辛伟成、外相卓惠斯出线，对中态度受瞩目。英国前财政大臣辛伟成和现任外交大臣卓惠斯星期三7月20号赢得保守党议员投票，成为最后两名角逐英国下一任首相的候选人，以取代现任的约翰逊。 辛伟成曾担任过英国首席税务官，他在保守党议员的各轮投票中都处于领先地位，但到目前为止，在最终将选出获胜者的20万名执政党成员中，卓惠斯似乎取得优势。两位入围者接住落嚟，将在全国各地开始为期数周的竞选活动，以争取保守党所有成员的支持。前高盛银行家辛伟成将提高税务负担到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卓惠斯则承诺要削减税收和监管。最终结果将在9月5号宣布，但无论哪个胜选，都将面对英国几十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停滞不前，英镑对美元汇率接近历史低点等问题。另外，他们对中共的态度亦引人瞩目，外界认为辛伟成态度比较缓和，而卓惠斯则相对较强硬。多国政府谴责中共对法轮功23年的残酷迫害。中共自1999年7月20号正式发动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已经进入第23个年头。美国两党议员和多国政要同声对中共发出谴责。德萨斯州参议员告鲁兹 Ted Cruz 和代表哥伦比亚特区的国会议员诺顿 Elena Holmes Norton 都发出声明说，中国共产党滥用职权，20多年来严重侵犯法轮功学员的人权，但或者比这种无情的迫害更令人不安的是，中共能够任意地施暴而不受到惩罚。诺顿的声明说，不单只要公开反对迫害，而且要缅怀那些为自己的信仰而死去的人们。他们不约而同都指出，中国继续进行由国家批准的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行为。告鲁兹指出，共产政权可怕到这些事都做得出，而且毫无悔意。英国议会议员、前英国卫生部长菲利普·亨特勋爵在最近接受新唐人采访时说，强制摘取器官是我遇到过的最可怕的罪行之一。在台湾16号举行的法轮功反迫害23周年的集会上，地方立法会议员陈淑华呼吁中共立即停止活摘器官的不人道暴行。日本奈良县高取市的议会会长新泽良文在一份声明中质疑，当听到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卖到中国官员和外国人士，大家怎样可以无动于衷？他希望世界在联合国的支持下更加关注这个问题。佛罗里达州国会众议员比利拉基斯 Gus Billigrakis 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经常对中共的不良行为视而不见，因此他提交决议，敦促联合国采取必要和适当的程序行动，将中共从联合国安理会中除名。他说，美国必须继续追究中共的责任，必须继续成为原则、勇气、承认和促进所有人基本人权的灯塔。如果我们在这些违法行为面前保持沉默，就会忽视这种道德义务，为公民社会带来危险。俄乌战争打到今日这一步，乌克兰方面持续呼吁西方提供重型武器和更先进的防空系统。美国空军参谋长小查理斯·布朗 Charles Brown Jr. 透露，美国将会增强乌克兰的空中优势，提供乌克兰西方战机，并培训乌克兰飞行员。布朗20号在科罗拉多州举行的阿斯彭战略安全论坛上强烈暗示，被西方战机进入乌克兰的计划已经提上日程。他在回答美国是否愿意对乌克兰出售或提供美国战机的问题时说，有美国的、有瑞典的鹰狮、有台风战机，还有法国的阵风，有不同的战机可以去乌克兰，但他没有确切讲明会提供哪一种或其他计划内容。布朗还透露，乌克兰人可能会接受操作西方战机的训练，因为西方有责任向所有盟友和伙伴一样准备去培训乌克兰人的各种能力。近来乌克兰军使用美国提供的海马斯火箭炮，令到俄军吃足了苦头。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0号表示，尽管莫斯科将乌克兰去纳粹化和去军事化的目标没有改变，但西方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给乌克兰后，已经刺激到俄方改变原有的计划， 俄羅斯軍事行動的地理目標不單單只是集中於烏東頓巴斯地區，而是將進一步遠離目前的戰線以確保自己的安全。拉夫羅夫指責俄烏雙方在土耳其伊斯坦堡舉行談判，達成初步和平協議條款，但烏克蘭無意願履行。他形容西方向烏克蘭持續提供武器的行為是想令到事情變得更惡劣，直指美國提供的海馬斯多管火箭系統迫使莫斯科檢討他的計劃。俄方表示，如果西方繼續向烏克蘭灌輸武器，俄羅斯的地理目標將從現有的這條線移動到更遠。但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同日宣布，美國近期將宣布一項對烏克蘭的新軍事援助計劃，包括運多四套海馬斯多管火箭系統，同時提供用在多管火箭炮的彈藥。美國政府目前正在調查中國電信設備製造商華為在美國的通訊設施，防止安裝華為設備的手機信號塔從軍事基地和導彈發射井中獲取敏感訊息並傳回中國，以杜絕國安威脅。兩位消息人士和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 專員表示，靠近敏感軍事和情報站使用的華為手機信號塔已成為美國當局特別關注的問題，因為華為或會通過手機信號塔獲取有關軍事演習的敏感數據以及基地和人員的準備狀態。美國政府去年就由商務部啟動調查，該調查是依據白宮在2019年5月川普當政時期賦予商務部調查權的一項行政命令。對此，商務部表示，保護美國人的安全和保障免受惡意的信息收集對我們的經濟和國家安全至關重要。據路透社獲得的文件，商務部在2021年4月傳換華為，以了解該公司在提供外國機構電信設備時是否可以從手機通訊中獲取敏感數據，包括信息內容和地理位置數據。聯邦通訊委員會委員布倫丹卡爾 Brandon Carr 表示，美國三個負責監督導彈領域的發射塔之一蒙大拿州的馬爾姆斯特羅姆空軍基地周圍的手機信號塔目前使用的就是華為設備。如果商務部在調查後確認華為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它可能會超越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施加的現有限制，對華為設備進行更為嚴格的監管措施。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睇。
談古論今，超越時空，從時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樣樣都同你息息相關。你而家收聽緊嘅係希望之星國際廣播電台嘅粵語廣播。
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1号礼拜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9号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出席在伊朗德克兰的叙利亚问题高峰会。埃尔多安要普京在记者面前等了将近一分钟，随后再放话威胁芬兰和瑞典，稱如果兩國不遵守和土耳其達成的承諾，土耳其還會阻止兩國入北約。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當日從騰訊視頻看到，見到普京在這裡乾等，下爬上下動動，神情尷尬。約一分鐘後，埃爾多安才從容趕到。衛報認為埃爾多安的遲到可能是報復2020年莫斯科會議。當日普京遲到了約兩分鐘，埃尔多安带着大批随从被迫在门外孤等。据了解，普京等其他国家领导人还是第一次，过去他是被等的人。2003年他和英国女王见面迟到了14分钟。2012年他令时任美国国务卿海瑞 John Kerry 等了3个小时。2015年和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会面迟到了1小时。 2018年他还要川普等了45分钟。一些人认为普京迟到是一种心理战术。当埃尔多安会见完普京后，在返回的途中跟记者说，包括北约会员国挪威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北欧国家都已经是恐怖巢穴，德国、荷兰、法国、意大利和英国亦任由被土耳其视为恐怖组织的团体畅行无阻。而自从芬兰、瑞典申请加入北约以来，就一直遭到土耳其的反对，直到土耳其、芬兰、瑞典三国上个月就此签署协议，芬兰、瑞典承诺打击恐怖主义以及解除对土耳其的武器禁运，以换取土耳其放弃否决芬兰、瑞典入北约。据俄新社报道，19号普京、埃尔多安和伊朗总统莱希就叙利亚局势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出只有叙利亚人自己才能够依据联合国理事会第2254号决议来解决该国的局势，而下一次会议将会在年底各方同意在俄罗斯举行。莱希说，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都涉及叙利亚冲突，俄国和伊朗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权，土耳其支持反对势力，三国近年来不断商谈叙利亚问题，希望能够为叙利亚多年的冲突画下句号。时评人南述认为，这一次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三方元首级的高峰会议，进一步显示出在欧洲大陆上以中共、俄罗斯和伊朗为核心的非民主阵营已经逐渐成形，成为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对立面。而土耳其它的地理位置在欧亚大陆上欧洲和亚洲的连接部位，这一次在俄乌战争中，它似乎是一个长头草左右摆动的这样一个角色。未来俄罗斯和伊朗对土耳其的影响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值得令人关注。
欧洲市场最近的焦点是意大利总统德拉吉是否辞职，欧洲央行将怎样启动十几年来首度升息，以及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能不能够重新启动。如果这三个条件哪怕有一个无法完成，都可能给欧元后市的走向带来重大隐患。下面请看详细的内容。
德拉吉在赢得议会信任投票后仍然提出辞职，这个令到面临债务危机的意大利彻底陷入了又一次政治风暴之中。据新投学消息，20号德拉吉今日将再度前往议会演讲，议会将再进行新一轮信任投票。德拉吉拒绝在没有五星运动党的支持下执政。一位消息人士表示，他是等待由前总理孔特 Giuseppe Conte 领导的五星运动党是否会回到执政联盟的路线上。而孔特曾表示，他正在等待德拉吉支持五星运动党倡议的一些优先政策，比如最低薪资计划，然后才会继续支持政府。有媒体指出，最理想的情况是估有足够多的五星运动党员愿意站在现任总理一边，德拉吉亦将愿意继续执政，即使五星运动党的党魁孔特不愿意支持。当下德拉吉的去留对意大利以至整个欧洲都十分重要，一方面在欧洲央行即将升息的背景下，曾经是欧洲央行主席的德拉吉扮演稳定经济的角色，如果他辞职将令投资者对意大利资产更为不安。另一方面，德拉吉的离开亦可能会令到意大利再度陷入政治波折之中，在欧洲现在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的背景下，或将造成更大的波动。外界普遍预期欧洲央行这个月将提高主要利率，以抑制欧元区创纪录的通胀。据知情人士透露，欧洲央行21号确实可能考虑一举升息两码，即 0.5%，将令到欧洲央行更加积极地融入全球大幅升息的浪潮。知情人士称，在21号政策决定前，欧盟如果想要压制针对部分欧元区成员国进行的市场投机，并在短时间就反击措施达成协议，决策者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第三件大事是俄欧之间的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是否能在例行维修工作结束后重启。 由于俄罗斯切断欧洲天然气供应的威胁始终存在，20号欧盟委员会预计将公布一项需求削减计划，提议成员国从下月开始自愿削减15%的天然气使用量。
20号，斯里兰卡国会举行总统选举投票，现任代理总统的总理威克瑞米辛克获得134票当选，将接续贾帕克萨的任期至2024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 IMF 总裁乔治艾娃表示，希望能够尽快完成对斯里兰卡的援助谈判。下面请看详细的内容。
73岁的威克瑞米辛格曾6度担任总理，外交和国际事务方面经验丰富，主导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纾困谈判。政治立场上和前总统拉贾帕克萨不同，反对将南部具有战略意义的汉班托塔深水港和周边15,000英亩的土地租给中国。上个星期接任代总理后，即将一份价值3亿美元原本由中国公司承包的工程转发给印度施工，被视为修补和印度关系的起手式。现时威克瑞米辛格将必须解决斯里兰卡燃料、药品和其他基本生活物资严重短缺的问题，并完成 IMF 的纾困协商，以挽救斯里兰卡脱离严重的经济危机。日经亚洲报道，21号 IMF 总裁乔治艾娃表示，只要有一个我们可以继续谈判的政府，我们的团队就会出现。不过威克瑞米辛克日前被任命为代总理时，就引发群众不满，更发起占领总理办公室运动表达抗议，要求威克瑞米辛克亦都下台。而今日他正式当选总统，预料社会不满的声浪将持续高涨。
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可能造访台湾。20号《华尔街日报》指出，佩洛西或将意识到台湾需要有更好的防卫。下面请看详细的报道。
报道指出，佩洛西应该得到政府支持，外国势力不应该对美国官员去哪里访问说三道四。佩洛西出访不会改变美国对台湾地位的立场。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4月报告话，北京关注俄乌战争，观察西方在捍卫自由国家不受外国侵略的承诺上有什么作为，这样令到台北和华盛顿了解到现在就要加强保卫台湾的能力。西方未能阻止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致乌克兰和世界经济蒙受了可怕的后果。佩洛西对台湾支持会受到欢迎，但仍然要有军事力量做后盾，才能够展现出威吓效果。正在访问台湾的美国前国防部长艾斯帕 Mark Esper 19号会晤了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他表示民主最大的威胁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共。中共破坏以法治为基础的全球秩序，威胁所有热爱自由的人民。全球的民主阵营应该力挺台湾。一中政策限制已经没用了，我们应该摆脱所谓的战略模糊。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林永佑对本台表示，他可能会将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模糊政策，导致了普京后来的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当成是他们的一个警惕，而会认为美国在对台政策上是不是要更清晰地作为，来避免模糊，令到中国大陆有机可乘。但十字路口主持人唐浩认为，美国暂时不会放弃战略模糊，因为这个最符合美方利益的做法，一方面可以令到中共有所顾忌，保护台湾，亦不会太过刺激中共，避免令到双方失去外交谈判的周旋空间。但实际上，拜登最近连续3次明示或暗示了美方会出兵协防台湾，这一点其实是对中共的升级敲打和表态，亦就是跟中共说，有些事我可能会做，但我不会说出来，你自己因住吧。艾帕斯表示，中共面对国内动乱时，若无法平息民怨，很可能会制造外部冲突，掩盖国内状况。他提醒台湾， 应做好国防改革，提早做好准备，并对民众同华府释出正确信号，以吓阻北京。
继河南村镇银行储户提不出款之后，现在北京、山东、海南等省市亦出现多家银行限制或不准提款，有些储户反映银行卡被冻结，多人被迫到银行卡开户行申请解封。下面请看详细的内容。
银行回应称，这个是为了打击网络赌博和洗黑钱等而采取的断卡行动。持评人文超认为，银行限制和不给提款发生在中共清零政策下，几十个大中城市惨遭封控、停工停产、政府各种税收暴减，而频繁的全员核酸检测等防疫开支巨大，钱从哪里来呢？他说，中国目前最大的资金池是好几亿居民的储蓄存款，权力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将大家的储蓄偷偷拿来用，小银行暴雷所揭示出来的就是掌握权力的人和银行业者内外勾结，为了应急偷偷动用了存款，又没来得及将资金放回填上，储蓄户发现拿不到钱，就这样暴露了出来。银行还说，如果银行卡出现大笔资金转入又转出等异常现象，以及账户活跃度低，可能存在异常的交易及信息不全等，亦是银行卡封控的重点。文超说，储蓄账户被动用的情况是不活跃的账户，钱被动用了不容易被发现，今日被上锁限制支取的账户正好亦都是不活跃存取频率低的账户，这样想起来是极恐怖的，因为它意味着很可能不是个别职员的违法犯罪行动，而是一种明规则，银行定一种 AI 的算法，不活跃的账户二话不说就将你上锁，反正你不活跃要过好长时间才会发现，你发现的时候银行再同你编造一套讲法，强加你一套手续，拿房产证来办理解封开锁手续，那这一个折腾就是五到十个工作日，就有时间安排资金回流填上这个漏洞。银行的流动性不足了，存款保证金不足以应付频繁的支取了，它先至限制你交易的频度和额度。四月，中国农业银行、浦发银行、光大银行等都曾发布公告，下调客户网络业务相关的交易限额，包括个人网银及掌银转账、网上支付等。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话，显然这个是资金被动用、偷窃或者被转成理财产品，投资失败就出现钱拿不出来这个问题。这种情况蔓延到大的国有银行，亦出现资金断流问题。
20号，纽约上州希望山镇的青年活动中心会举行一场专题研讨会，但在活动之前的两日，主办方收到了一通死亡威胁电话。下面请看详细的内容。
这次研讨会的题目是警觉中共的威胁，由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和希望山华人协会联合主办。18号，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程先生接到一个电话留言，一名男士在电话中说，你好，我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代表，我听说你一直在这里胡说八道，我们中国共产党有一套特殊的技能，我会为你做一个很正的咖喱鸡，然后我们会找到你，我们会杀了你，晚上7点见，后果自负，再见。程先生和大纪元说，他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是被处理过的，不是好自然人的声音。主办方在两个半星期前专门设置了一个热线号码，而对方能够拿到这个热线电话，显然是有备而来。那个人的来电显示是个英国号码，更好像是一个随机电话号码，因此绝不是一个普通居民所为。另一位组织者徐女士说，我们在第一时间向警察局报警，随后向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报了案，警方已经多次拨打过那个电话号码，但没有人接听。当局认为这个死亡威胁电话用来恐吓的可能性很大， 警方派人到研究会现场执勤，保证活动安全进行。徐女士向希望山的镇政府报告了这个事件，包括镇长、镇议员在内的当地政府官员对此感到非常惊讶。徐女士说，希望山是纽约州的一个偏远山村，一个小小的研讨会竟然会令到中共跨越半个地球进行阻挠和恐吓，而且明目张胆地从暗地露出水面。中共的威胁还涉及美国普通居民的言论自由，这个亦刚好讲明举办这个研讨会的重要性。文明社会的人应该警觉，认清中共的本质，抛弃中共，这样中共很快就将会灭亡。研讨会主讲嘉宾之一的获奖制片人 K. Rubisek 说，中共通过恐惧和贿赂来控制人民，这个是他一贯的运作方式。我们需要有道德勇气为真理站出来，做正确的事的时候了。我们不应该屈服于中共而改变我们的价值观，绝对不应该屈服于恐惧。程先生表示，近年来美国社会对中共、对美国的学校、公司和社区的各种渗透已经有所警觉，而怎样保护自己和社区将是嘉宾们和当地居民互动的讨论重点。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马云力拼习近平，中共军队死于曝光，唐山再爆黑幕，他说中央督导组似狗这样，记者卧底揭中国必乘客黑心内幕，陈时中被批，他还原当时情况，杨德昌为作入选威尼斯影展，台湾数码修复获国际肯定。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香港南华早报继续为习近平拆台，7月20号又发表一篇曝光中共军队弱点的报道。目前除了20大之外，中共政坛面临两件大事，7月底的政治局例会与北大学休假。南华早报在这个时候发威，可能和他背后的势力有关。南华早报写道，中国资深军事专家19号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企国际研究中心表示，中共军队后勤补给惊人的不到位，一旦爆发战争，推估中共空军大约撑不到2个星期。其中国防部资深分析专家阿洛斯特吉发现，虽然共军人数可观，但补给基础设施从补给舰到维修飞机的停机坪都不够。阿洛斯特吉还认为后勤补给体制可以说是共军的死穴。另一位专家蔡新思亦提出，中共在军改中设置了后勤保障部队，这种集中后勤系统导致战区指挥官丧失直接指挥权，有时军令要经过5层或6层关卡核准，影响在战争中被野战队进行再次补给，令人想起俄罗斯出兵乌克兰期间遭遇的困境。美国国防部情报局前东亚国防情报官员亨利说，共军运输部门和装备不足以应付远距离作战，推测中共空军大约只能维持2个星期的战斗。中共军队当前的后勤体系可以说是习近平通过2015年军改建立，目的其实是通过拆散总参、总政和总后勤这三种部体制，清除江泽民安插在军中的人马，将军权收归习近平所有。南华早报披露共军后勤死穴，似乎质疑习近平军改。不单止这样，就在上个礼拜，香港明报爆料说，习近平许诺任期内解决台湾问题，因此获得军方支持，使他笃定在20大连任，终会获得人民领袖的称号。南华早报这篇报道认同直接挑明，习近平想攻打台湾，只怕是吹牛。这个是南华早报一个礼拜内第三次挑战习近平， 这两日围绕习近平邀请欧洲四国领袖在二十大后到北京访问，南华早报已经同中共外交部掀起暗战。自媒体人文超认为，邀请四国访华这件事应该是二十大前中共复杂内斗的一部分，将这件事泄露给南华早报的人是对责恶意满满，一来会引起俄罗斯的警惕，认为中共要缓和与欧洲的关系，二来要改善与欧洲的关系必须从经贸落手，这个就令中共官场意识到习近平准备在二十大后立刻取消清零。换句话说，习而家坚持清零就是为了连任，在围绕清零存在的路线之争时，这个就是被反习派是一个把柄。有观点认为，南华早报幕后是马云和江曾家族，因此在二十大前不断搅局，上一次中共换届亦就是十九大之前，南华早报亦制造了一个大新闻，针对当时入常委的大热斗，习的亲信栗战书披露其家族腐败内幕，这一次又是这样，而且还要进一步不避讳地报道中共军队的死员，似乎已经不惜反台了。这样看，中南海围绕二十大的生死斗还未有结束。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发生至今已有个几月，四名女孩始终下落不明，在网民持续关注下，黑幕越爆越多。这两日有人在网上分享一段录音，据说是唐山市第五医院院长沈振明打电话给网民，沈振明在录音中边闹人边大威胁话，我警告你不准在网上再乱发那个张荣的事，还有那四个女仔的事，你再发不理在中国什么地方，只要你不出国，我们都有能力将你带到唐山，将你关到第五医院，将你关去精神病院，要你一世都出不来，你信不信？唐山几多高官都在中央做官，唐山现在连蚊都飞不到入来，中央督导组他就算来了，他亦是兜一圈跟狗一样灰溜溜地走了，你知道吗？唐山市第五医院是市级精神病院，录音中提到的张荣曾经在烧烤店事件引发的网络举报潮中参与实名举报，之前有消息指张荣的案件还未获得处理，他就被以寻人滋事罪逮捕了。自由亚洲电台为这段录音致电唐山市第五医院，医院值班人员称网上所传是虚假信息，已经向公安局报案，在被问到医院是否有正式澄清文件报告，录音中的语音是否沈振明那阵，值班人员都说业务电话繁忙，没有正面回答。这一段录音令人震惊的地方之一是，电话中的男子居然有底气，唐山可以将黑手伸到全国任何一个地方，而且形容中央督导组似狗一样。目前微博上仍然有人坚持不懈转发唐山被打女孩后续等词条，要求了解真相。有网民表示，只要四名女孩一日未露面，他们绝对不会袖手旁观，并认为这个是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斗争，他们亦希望知道九个犯罪疑犯飞扬跋扈背后是谁个做他们的保护伞。连锁餐厅必胜客，在中国有2600多家餐厅，分布在600多个城市，隶属百胜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最近六媒新京报记者到必胜客在北京的两家门店卧底调查，发现不少黑幕，在多次接到中国店的员工投书说必胜客有严重食品安全问题后，记者从六月开始到和谐广场店与魏公村店做卧底，发现都存在篡改食材保质期、使用过期食材、长期不换食用油的习惯。新京报7月20号报道说，被篡改保质期的食材包括肉类制品、米饭、面条、蘑菇甚至茶叶。记者还发现油渣槽里面的油会连用好几日都不会更换。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